我也发现就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公司有那个顾问，就是有这种百万顾问。然后呢，他们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节省时间这个状态。我就发现我们公司有两个男生啊，就是工作效率特别高，然后也特别有意思，有很多共同点，就是他们这两个男生都是1米9多，长个儿特别高，然后都特别爱打篮球，然后呢打电话的声音都特别大，而且呢打电话的效率就是很高，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司业绩应该是 top one，还有一个也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新锐顾问。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除了一个工作方法之外，包括就是像可能早起啊、自律啊，他们基本上都8点半左右到，然后每天7点左右就走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身体好，特别热爱运动。
对，而且运动还是要做起来哈。
对，我觉得运动真的是就是会一个是会导致他精力很旺盛，工作效率很高，而且也会是说让他负面情绪很少
哎，真的，
啊，就是，对，就他就可以把自己调试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状态。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也听过咱们有一次百万顾问心态的一个分享嘛，就是有一个那个分享的，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我是觉得，心态就是也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比较高效的顾问，他通常都是不是太畏难，也不太玻璃心，就可能得失心确实没有那么重。他不会比如说打了个电话，因为别人的拒绝，我停了半
比
天
较有
我才去打
钝
下
感
一
力，
个，那也不会。
对，
对，也不会说因为我拒了 offer 就去停摆一两个月，然后再去做，那就是同样的，大家12个月，那你一天比别人减少那么多，然后可能你又减少了好几个月，那你必然你的结果就会少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就时间管理真的最基础的还是说，你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你才能再往上，才是一些工作的一些方法。
我严重怀疑这两个男孩是跟他们打篮球的习惯有关系。
一定
对
的，是
啊，
一定的，
他每周末都去打篮球，就是他这个，
运动蛮
就
重要
可
的，
能也很向
加
上
上
他
我
的
的，
状态。
对，我多说一句，我先生是一直打球和跑步嘛，就是过往30年习惯性的就是跑步啊，打球。就其实确实会发现体能是一回事儿，但另外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毕竟内啡肽多巴胺它会不断的去帮助你去消解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其实从这种生理物理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让大家稍微 up，哎，状态好起来。我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是常年运不动的这种类型，但最近1年多，从疫
我也
情
是
之
不行。
后。是吧？疫情之后，我也开始少量的跑步，倒不是说非得运动健将或者打卡要多完美，也是就是希望说体能稍微好一点点，然后以及在运动出汗的过程中，它真的能够让人的负向的东西稍微洗洗干净，哎，就我觉得这个还是确实是蛮有用的，对。
所以我聊到现在，我觉得时间管理这个命题啊，就是功夫在诗外啊，就是本身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围绕着时间管理，其实展开的一系列的行动、目标感、专注力、自驱力，心态、运动啊，加上这个你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意义
还没有
上，
自我接纳，就是适时躺平。
对，也可以，这也是一种方式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更多的其实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工作心态等等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 support 支持我们那个时间做管理？啊，目前我最大的感触是这个，我听大家分享，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是的，
这个有不同的角度，
太好了，这次回去有挺多的新的事儿想试一试的，找一找节奏。
是，啊，好，那我们到。谢谢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多故事，包括方法，包括工具啊，其实我觉得只要用到一个，其实都已经帮助提升了嘛。
都好实在哦。
对，那我们能不能也，我记得 Echo 老师之前有提过一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就是不同年龄阶段，对吧？好，不同人生阶段，可能这个时间管理的一些重心的角度，是这个问题吗？
差不多。对，刚才其实几位伙伴也多少有提到了一些。
反正我个人的感受是真的不一样，就是听大家讲了，我很有感触，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拿命换钱，对吧？年纪大了就是拿钱换命，对吧？关悲催的事情是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钱也没换到，然后那个年老的时候想拿钱换命也不一定能够
发
奏
展钱
效，
不够哈，
对，这个也是很挑战的啊。所以，蛮有危机感的。我现在反正角度就是向死而生吧，就是马上就要40了嘛，我觉得就每年就拆成一年一年过，反正我觉得一年我想达成什么目标，我就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就非常就比较有力量，就比较有力量，然后觉得如果这一年如果这一年我要怎么过，我要把它过得精彩，我
做
可
点
能
什
会
么
做
事
这些
情，
事
这
情。
样做
对
得
对
好
对。
一点。
就是可能到了我，就不同的阶段吧。我可能年轻的阶段更多是说，我明天怎么把这件事做好，我怎么把这个 offer 搞定，我怎么样尽快的缩短这个事情的情况。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放
就
松
是，
一
我
些，
可能会放大，或者就按一年、两年、三年来看，就是可能不同的阶段真的是会带来不同的角度
不一样
跟
的感觉，
感受，
对，
对。
我自己现在比较在意的就是，接下来更加成熟的这个年龄阶段也好，或者是这种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的阶段也好，就是怎么样过得更加的开心、带劲儿和有价值。对，然后每一个单位时间都去，不是去计算它的效率了，而是去衡量，或者是说去拍拍内心，感觉说，哎，到底怎么样会来得更加有价值？哎，我前两年有一次上那个生涯规划的课哦，有一个学员是一个大姐姐了，她其实说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我都记到现在。她当时讲呢，就是她还有2年，她是一个国企的领导嘛，那个学员，我还蛮纠结说我能支持到她啥。对他来讲，他的学习诉求，他说他有2年就退休了，但是还有30年可能才死得了，所以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他要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怎么样的一种节奏，让自己的生活啊，让自己的状态更加有价值感。哎，我觉得这句话就一直还蛮影响到我的，就是，而我前面一直在听大家说，哎，这个，我年纪大了，这那的，我以前也这样说，但后来自从认识那个姐姐之后，我反而会让自己少说一点类似的话，就其实年纪也还好啊，不同的阶段啊，我只是在上一个阶段，现在偏资深，然后在这个阶段我还是个宝宝嘞，对吧？那就是觉得 我
这个
想，
心态特别好
对，
啊。
想要什么？就像他说，他58了，他有可能还有30年才真的到游戏终点，还有很多可玩的东西。
这个故事让
哎，我有个
我，
问题想问一下 VC 老师哦，
你说。
哎，就是虽然 VC 老师说你已经是40岁了，但是我完全不觉得你有这么大的年纪，因为每次看到你的时候，都是觉得你精力非常充沛，然
对，
后
如同少年，活蹦
哎，
乱跳。
对，就像少年一样，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做到的？
谢谢，我收到了你这个肯定我记挺高兴，虽然有点小的害羞啊，但我能收到这里面的一些就是很真挚的认可和一些欣赏，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的角度是永远好奇吧，因为我的人生哲学是到这个世界来体验一下，我来体验我的生活，所以就是我认为每件事情都很好玩，然后很有趣，然后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无论它发生什么。啊，这件事情你总有学习。就我的理解是，有经历总比没经历好，哪怕是很糟糕的经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角度。第二，我觉得，你前面提到的是专注力管理、精力管理。我自己的角度是觉得那个很重要。就是我自己其实我其实不是很在乎时间。说实话，我不是个时间管理的高手，但我很喜欢有爆发力的时间。就是我很注重那种我们叫做心流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是有心流的，就是可能，比如说，你们知道我经常写文章嘛，我大概已经写了300多篇原创，所以我经常会写文章。我写文章那个时候，比如2个小时，我是什么都不管的，就那个2个小时就是属于我的，就是那个写完之后，就是看也不看就把它发掉了，就有种就是畅快淋漓，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我在生活中这种心流的感觉的体验蛮多的，我经常会有心流体验，我认为那个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 就是对我，包括打电话也是，我经常也会跟同学们分享，就是如果你打一个电话，你可能我会连续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就不停的打电话，就像那个《当幸福来敲门》里面威尔史密斯做的事情，就不停的打，不停的打，不停的打，我不太会停下来，所以那个时间段就属于我的，我就觉得这世界上除了这件事情没有其他事情啊，所以我经常会让自己陷入这种就是心流体验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对我很有支持帮助，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保持的秘诀，但至少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分享。
非常好，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因为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有一些小秘诀或者小方法来保持你们的活力跟这种斗志啊，因为生活很容易磨损你嘛，对吧？很多糟心的事儿啊等等啊，所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啊。Lily 啊，Sosa 跟 Gracie，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来抵抗生活的这种压力？罗曼·罗兰说，生活只有一种真正的勇气，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可以热爱它，对吧？所以你们是怎么做的？我也很好奇。
我先来说一下吧。我是 Lily，刚刚是不是抢话了啊？
没有，没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子吧，我自己的话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保持初心，当时对猎头行业的这个热爱，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减少，只是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这份初心让我坚持到现在，我相信也会让我坚持到以后。
所以我看到了，我感受到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在背后支撑，就是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believe 啊，有一个信念，这是你的法宝，
另
我
外
知道了。
另外，我也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像我一样有个自己非常坚信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我是希望成为她的榜样。
所以这里面背后还有更坚强的信念，就是给女儿做榜样。哎，你别说这个，我发现猎头圈还蛮多的。我前两天面就是培训了一个中年大叔，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好好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女儿觉得我有一个这样的爸爸，以这样的一个爸爸为荣。我们就很感动的。我觉得真的挺好，这份工作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快乐和荣耀。好，谢谢丽丽。来来，其他两位呢？你们是怎么对抗岁月的这个侵蚀和压力的？
我是 Gracie，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说每天只要是很充实，然后很忙，我就觉得哎，这一天特别充实，就还挺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就是我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一个新业务，一个新团队，把新业务能做起来，把新团队能搭起来，而且能够带着他走得很快，这是一个特别让我有成就感的事儿。所以就是我会有这个点在，所以他会一直激励我有个好的状态。然后最后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目标，我希望可以带一个很大的团队，就是带一个千万级的一个团队。所以这个目标也会一直支撑着我，就是如果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自我调整。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几个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对我自己。
目标感驱使着我们朝前迈进。
心里很想要的那个途径，
当疲惫的时候就不行，就加深目标或者换个目标，
把
总能搞定。
拿出来给自己再抖一抖。
对，
好，看我的说法，我接下来说一下我是怎么样对抗那个年龄的这个和那个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洗礼的。我觉得是还是信念吧，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就只要活在这个世上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一个信念的支撑力。再加上，做了妈妈之后，我觉得我更加是很无敌。我不知道其他两位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有则刚，就是没有什么是能够打倒我的。我有点激动，对，
太感动了，
能感受到那个力量，特别棒，我
妈
觉得，
在拍我，对。
对，就是为母则刚哈，说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了自己倒还无所谓，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他人啊，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啊，我觉得很多时候 那个力量感就会很强烈啊。
嗯，我刚才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画面啊，虽然我们的话题是时间管理，看上去好像是一天某一周，然后这个轴是怎么样画，但更大放了其实是一个生命线。就刚刚听大家在讲每一个阶段，就如果我们在更大的这种长轴里去看这个时间管理，在这个阶段上，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我所相信的事儿，我在意的途径，然后我在意的人，我要坚持的事儿，对吧？
嗯。
这其实这是更大的一个画面上的时间
生命时间管理。我们觉得我们这本期时间就我们的本期主题升华，我们就不叫时间管理，叫生命管理，
生命时间管理，
生命修炼是吧？这个
对，用更长的这个周期去看它。
前面那个 Echo 老师讲到他那个同学，我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我觉得值得分享。就是我前两年去就美国游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因为跟着心理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心理团队去游学，那时候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个103岁的老太太，她现在还活着。嗯，她来给我们讲课，推着一个轮椅，然后她的助教然后来，然后就我们大概去了有20多人的考察团，中国过去的，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课，然后说为什么有一个搭档，是说他跟搭档说好，如果我讲到一半死了，就是翘了，你接着我继续上，就他们就是这种默契，就是合作了几十年，就是我们说哎你有一个搭档，这个搭档怎么样，他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已经说好了，就是如果我讲课讲到一半突然嗝屁了，突然就如果去就 pass by 就死了，就是过世了，我的搭档会来。我们当时听得很动容，因为那个老太太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就是你想一个100多岁老太太在你面前，她给你讲讲哲学，讲一些心理学的内容，
对，
然后她就讲她40岁的故事，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到40岁，35吧。然后他说哦，我觉得40岁太好了，就40岁的年纪太好了。他说我人生是从40岁开始活的，因为他说我40岁之前我就是每天看着那个灯，就是看着那个墙上，因为美国你想他到6点整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丢下座椅他就走了。他说我就是每天盼着下班，但是过了40岁之后我就做了那个新的工作之后，我突然觉得说哇那个时间是属于我了。就是他说40岁太美好了，就是没有比40岁更美好的时光。所以他就说我就开始就是到现在100多岁嘛，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很多团里的人都受到很大的触动啊，就觉得哦，就是所以前两天我碰到同去的同学又在另外一个课上碰到啊，因为我每年要做很多进修，然后我们就聊天，我们说还记得那个老太太吗？他说嗯，他说记得，他说我们现在已经40了嘛，我们就是我们现在40了，几年前还没有到。他说我也觉得40岁实在太好，就是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就40岁的人生怎么这么好。对，那这个40岁可以是30岁，也可以是50岁，也可以是20岁，没关系，就是那个岁数不是问题，而是说就是对于人生或者时间管理上这件事情，是说没有时间比现在更好了啊，因为我就是往事不可追，对吧？未来又未知。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我觉得
只有当下真的。
对，所以我一直喜欢说的一条点就是，我们每天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我经常在培训的时候会说这个话，啊，所以说，对我们其实用最年轻的一天在工作，在生活嘛，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有感而发吧，我觉得回应一下 Echo 老师的这个角度，就是，
人生的时间线，时间管理。
所以可以想一想，各位小伙伴们，电视机前，这个收音机前小伙伴可以想一想。想想如果我们有时候太高估我们一年可以获得的成就，低估了我们20-30年可以获得的成就，所以如果这个生命可以做很长的话，那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在这当中怎么做一些管理和自己的切分。好，哎呀，这个今天这次大概是主持人说话说的最多的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彼此激发嘛，
对，彼此有激发，
这次都忍不住要下场，就三位嘉宾太有魅力了，我们俩之前都是要憋住 hold 住，我现在都还在想我茶话会还说啥。
对，因为可能这个话题确实太有普适性了，因为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
啊，真的就是跟
都有切身感受，好，
然后又真的是看似是事情，但其实就是每个人理念，
想说就说呗。好，那我们最后阶段那个，我们这样吧，我们 收一个尾，然后各位嘉宾也给到我们，如果听到这里的小伙伴都是真爱了，基本上能听到这里的都是真爱了，对吧？给大家先鼓鼓掌，是吧？然后送给我们一句话吧，送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句话吧，把你自己的对于这件事儿的感触好吗？浓缩成一句话送给大家，行吗？
我是 Gracie， 就是我觉得高效的时间管理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就只让自己快快快变得很浮躁，有时候就是确实也要让自己慢下来去做一些总结和反思，看看哪些我们是可以优化的，可以做更好的时间管理，可能看起来短期很花时间，但长期来看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更高效的一个时间管理。
嗯，好，谢谢你的中肯的这个分享和祝福。
嗯，
好，下一位嘉宾。
我是丽丽。我自己对时间管理的一个心得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希望就是在听的所有的小伙伴们能够把时间管理好。也能够放过自己，不要太累了。
OK 啊，这个太受用了啊，这个很多。好，谢谢莉莉的这个祝福和这个放过自己的这个心声。好的好的，
我是双爽。今天就是听了大家的这些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受益非常非常多，真的是也有感触比较多，就是回去我要好好整理一下。我虽然没有说很波澜壮阔的这些事例或怎么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一颗寻求方法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怎么样去梳理自己的时间，怎么样去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得到更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回馈，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努力的方向。也觉得猎头之路呢是充满着未知和新奇的，祝大家越来越好。
好，谢谢Sosa的分享哈，这个也特别触动啊，关于我们所有小伙伴们嘉宾们说的这个今天的分享啊，再次感谢几位嘉宾哈，还要感谢一下我们自己，好吧？这个 Echo 老师跟我感谢一下，这个都是这个跟时间走了这么，
深深的谢谢，
对对对，深深的感谢一下自己哈，这个感谢大家，好，谢谢大家，我至少我自己从今天的沟通中也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啊，包括有些东西我觉得我觉得马上可以去做一做，
满满足足，
是是，也希望我们这些祝福跟分享能够受益到。我们电视机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啊，能够听到小伙伴如果有些触动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啊，包括来勾搭一下这几位嘉宾啊，这个相互认识一下，分享一下。好，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我们这期话题呢就先到这里了。好，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 say goodbye 吧。好，
拜拜，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